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翻到圣经的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启示录的17章1到6节，我们打的是7节，1到6节。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到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17章，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拿着7碗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的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先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一切的尊荣、荣耀和赞美的。今天你的众儿女因着你的恩典，能够在你的圣殿中敬拜你、赞扬你、将荣耀归给你，都是你白白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信靠他的人也必与他一同从死里复活，得到永恒的生命。求你的圣灵与你的教会同在，求你的圣灵也洁净孩子的嘴，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的教会，使你的名得高举，使你的儿女得到属灵的益处。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记得前两周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的分享给我印象很深。那卢红姊妹说，一个教会的长老问牧师说，你相信有地狱吗？他说当然有啊，无论从圣经各个方面都启示了有地狱、有审判。那他又接着问说，那如果真的有地狱，又是圣经所启示的，那怎么从来没有听你在教会里讲过地狱和审判呢？还有走信弟兄也分享到说，现在很多教会都不愿意再讲启示录，因为有很多审判的信息，别人不愿意听，大家都愿意讲成功的神学。那么人们来教会就是来寻找工作了、平安了啊，各种各样的祝福。其实我们说，从人类堕落以后，从人类堕落的开始，在圣经，无论是从旧约圣经 一直到新约圣经，整本圣经都从各个方面角度启示了上帝的救恩和上帝的审判。救恩与审判是圣经不可缺少的真理的启示，而且救恩与审判是紧密相连的。那么这一点在启示录的启示中就特别的突出。我们说启示录就是一本关乎上帝对末后的真理的启示，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将最后是怎么样的，我们人类将最后是怎么样的，这个世界的归向将是怎么样的。那么启示录这样一个用一个庞大的意象画面给我们展示上帝要启示的真理。那么在这个启示的真理中，在这些意象画面中，我们能够看到两个重要的主线，就是上帝永恒的救恩和上帝永恒的审判。我们说这是其中之一啊，我们一会儿还会再接着分享。那么我们今天已经讲到启示录的第十七章，从启示录的十七章开始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们知道我们之前讲了七印、七号一直到七晚，这样一系列循环的逐渐加强的审判，到七晚的审判达到了高峰。也就是说七晚是最严厉的审判啊，这个要实施下来。那么就意味着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刻临近了。那么上帝要审判这个撒旦和他的帮凶和一切的仇敌，那么这里就包括了撒旦还有撒旦的帮凶啊，两个兽我们之前讲过，敌基督，抵挡基督的政权国度，还有这些假宗教假信仰等等，还有包括这个世界和世界上一切的世俗的邪情私欲，各样的败坏和罪恶。那么等基督再来的时候，会让我们看到啊，那些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上帝的儿女，他们也是得到永恒救恩的重要时刻。所以在启示录的十七章到二十二章的结束，我们会越来越看清两条重要的主线，那就是天国和地上的属世界的国，一个是属天的国度，一个是属地的国度，他们截然的不同。讲到那个天国天堂，讲到地下的国地狱，讲到新天新地，讲到地下的地狱的硫磺火湖，救恩与审判。那么撒旦和撒旦的败坏和上帝至高的荣耀，我们还会看到大淫妇和兽，我们会看到羔羊和他的心腹等等。所以启示录越到最后给我们越清晰的一个概念，越清晰的启示的真理，越加的鼓舞我们。所以我们反复讲了启示录是重要的啊，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启示给上帝的儿女关乎末后的真理。那么是要让上帝的儿女对主忠心，让他们在逼迫中患难中都持守上帝的真理，那么最终他们一定会得到上帝永恒天国的祝福，永恒生命的应许。所以启示录凸显了救恩和审判两个重要的方面，借着这个审判更加的凸显出上帝至高的荣耀，凸显出上帝对他的儿女无限的爱和恩典。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这个大淫妇和兽啊，我们今天没法全部讲完，我们以后还会再讲啊审判。那么首先我们今天要看几个内容，我们要看大淫妇的这个特征啊，它和兽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个大淫妇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还要看两个不同的世界，最后我们要来看那些在基督里得生者的应许是什么。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大淫妇的特征和兽的关系和它所代表的意义。那么启示录在这里十七章的一开始，我们知道特别是在十六章我们讲完七晚的审判，就是当最严厉的审判实施下来的时候啊，七位天使，第七位天使将七晚的审判啊倾倒下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大城列为三段啊。那么这里到了十七章，约翰又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七位天使中的一位，施行七晚审判中的天使的一位，把他带到旷野中，要给他看到一个异象。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把他带到旷野中，要看到这个众水之上的大淫妇要受刑罚的一个异象。我想我们在这个大淫妇的特征中，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就是约翰被带到的地点在哪里，我们还要看这位大淫妇她的装饰是什么样的，她的穿着，她骑在哪里，她手里拿着什么，她的额上写着什么，还有她与这个兽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借着圣经啊，一点点的来分享。首先我们看到说约翰被带到旷野中去啊，看到这个异象。我们知道启示录是上帝给他的使徒啊，约翰末后异象的启示，常常讲到他在旷野中，带他到旷野中来看到这个启示。那为什么上帝把他带到旷野中呢？谈到旷野，我们自然会想到我们的主耶稣被带到旷野受试探而且得胜的这个情形。那么带到旷野中看异象，还代表着对巴比伦的审判。主耶稣被带到旷野受试探，然后他没有失败，而是得胜了。那么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二十一章预言到说，上帝要在旷野中审判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有时间可以去看看这一段的经文，上帝提到说他要在旷野中审判巴比伦。那巴比伦是什么，我们一会儿还会讲。那么同样圣经在启示录中也告诉我们说，说那个巴比伦的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要成为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类的巢穴。所以这个巴比伦啊，会得到审判，而且成了各样鬼魔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而且圣经还说到列国和他行淫啊，行淫这个列怒的酒倾倒了，那么地上的君王和他行淫，地上的商客啊，也因他的奢华太过就发了财，这是我们在之后还要讲的。 所以我们看约翰在旷野中看到了这样一个异象啊，就是要讲到将来大淫妇要受到审判。那么大淫妇骑在什么上呢？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啊，他骑在一个朱红色的兽上面。说我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啊，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么前面也讲了，而且这个大淫妇她坐在众水之上啊，那众水之上又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从这个启示录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可以看到，十七章的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你所看见的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讲到这个在旧约中讲到众水，就是指幼发拉底河，在那里的繁华，在那里的国度啊。我们知道幼发拉底河兴起了巴比伦帝国，兴起了这个波斯帝国啊，希腊帝国等等，罗马帝国。所以我们一会儿还会讲到这里的意义。那么骑在这个朱红色的兽上，那么红色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在启示录中也讲了，红色就是那个大红龙，就是那位撒旦。朱红色的兽上就是那位兽，是属撒旦的啊。我们知道撒旦有两个帮凶，一个是从海里上来的兽，一个是从地里上来的兽。那这里讲到的这个兽就是从海里上来的兽。那个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讲到大淫妇与兽的联合啊，我们一会儿还会讲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说这位圣经中讲的大淫妇，她的穿着是怎么样的呢？说她穿着紫色的衣服和朱红色的衣服啊。弟兄姊妹熟悉圣经的，特别是旧约圣经，我们就知道穿紫色布的衣服这是什么呢？是指什么啊？那些富贵的人，有钱的人啊，那些皇族，是一个富贵的象征。还有它的装饰是什么呢？是金子、宝石、珍珠啊。我们看到这个大淫妇她所炫耀的是什么呢？她华丽的穿着打扮装饰，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都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富贵啊，象征着这个皇室，象征着这个权贵。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人穿到名牌，一想哇，这人可能很有钱啊，外在的绚丽炫耀。所以大淫妇所穿着的外衣给我们看上去是那样过分的绚丽奢华昂贵，他又用金子宝石珠宝来装饰，是一种富有的炫耀，还有这个肉体的美的炫耀。那么大淫妇的这个穿着打扮装饰哈，这个绚丽的这个外表，富有肉体的美艳啊，是用来干什么呢？是用来引诱勾引很多的人来行淫。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约翰看到的这个意象就是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一些所有一切世俗的啊，物欲横流的，奢求的，商业的，经济的繁荣，世上的荣华，来吸引勾引所有的人。那么他手里拿着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拿着是金杯啊，金杯不是普通的杯，不是铁的，也不是铜的银的，是金杯。那杯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可憎之物，是淫乱的污秽。让我们看到这个就像金钱主义、拜金主义至上的时候啊，人们崇尚的这个，当我们只看到这个金钱和拜金主义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人会不顾一切的手段来赚取。那么金钱里充满的是什么呢？各样的邪恶、淫乱的污秽。而且这位女人大淫妇的额上写着什么呢？她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个额上所写的是什么？说奥秘在大巴比伦。那什么是大巴比伦？而且这位淫妇是大巴比伦之母。我们知道巴比伦是这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帝国，它的这个奢华啊、宴乐、丰富，代表着这世界上一切的，无论是经济啊各个方面，都是超乎我们的所想。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啊，这个被毁的这个花园之城、天上之城啊，形容那个巴比伦非常的繁华。那么巴比伦就象征着这个世界啊，这个物欲横流、世俗的啊，拜金主义、金钱主义，一切世上和世上的情欲。那么这里讲到说，这个大淫妇是巴比伦之母。我们知道，在两河流域啊，在幼发拉底河啊迪格里斯河，在两河流域兴起了很多的文明的，所谓的文明的丰富发达的帝国。那么在约翰写这封启示录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代，这里却提到巴比伦。那么而且讲到说大淫妇是巴比伦之母，讲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淫妇代表了所有的一切抵挡上帝的邪恶的帝国，不仅是指这些已经衰亡的所有的帝国，而是指从人类历史以来，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以至将来所有的一切的这些世俗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所有的这一些属世界的系统，这就是大淫妇所代表的。大淫妇所代表的就是整个人类因着罪的偶像敬拜系统，代表着贪恋世界、贪恋世俗、贪恋偶像敬拜，就是与大淫妇形影。爱这个世界， 爱这个世界上一切败坏的世上的情欲、物欲，所有的一切，这就是大淫妇。所以启示录中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意象，在末世的时候，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上帝要把世界和世界之上的所有的这一切败坏的系统都要进行毁灭，都要进行审判。那我们再一看，这里讲到大淫妇她所做的行为，她的作为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地上的君王和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也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是什么呢？地上的君王、国度都随从这个世界，都随从偶像敬拜，都以大淫妇行淫，还有地上所有的人也同样追随这个世界，拜各样的偶像、金钱、贪欲、淫乱、邪恶。这就是大淫妇所带来的。圣经还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意象，不仅让我们看到这个大淫妇，还看到这个兽，所以这两个是连接在一起的，大淫妇和兽的意象。那么大淫妇所骑的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启示录十三章中看到，说有一个兽从海上上来，海中上来，有十头七角，有十角七头，那么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还有亵渎的名号。那么这一位兽就是代表着我们也知道在但以理书中也特别讲到，旧约但以理书中讲到这个兽就是代表着那些世上的帝国，那个敌基督的政权统治者和基督教会的仇敌。而且我们在十三章看到说，那个撒旦把他的权柄交给了谁呢？说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都给了他。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给我们看到那个大红龙撒旦和撒旦的帮凶，世上抵挡基督的政权、国度，还有那些假宗教、假信仰就是我们在启示录十六章看到那个最后的审判时候讲到那个污秽的三个的灵，撒旦、兽及其帮凶那个三个污秽的灵。这就是让我们看到的世界和世界之上的情欲、肉体、物欲的、属灵的各样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兽与大淫妇这样一个意象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个什么意象呢？我们之前讲过的，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我们也讲过一个意象，这里讲到大淫妇和兽的意象，我们在启示录的十二章讲到一个妇人和男孩的意象。我们来比较一下这样两个意象告诉我们什么呢？十二章告诉我们说，天上出现一个大的意象，就是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里让我们看到那个妇人，她的穿戴是什么呢？她是披戴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是来自那个天上的荣耀。 大淫妇是来自于那个外在的啊，那个属地的那些艳丽，而且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天上的异象，有一条大红龙，它有七头十角，七个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从天上摔落下来，坠落下来的时候，他去逼迫什么呢？就是去逼迫这位妇人和他将要生产的啊这个孩子，说等他生产的时候，他要吞吃他的孩子。那么同样，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位妇人就逃到了旷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那里养活他1260天。我们之前讲过这里的意义，就是撒旦来逼迫这位妇人和他所生的男孩。我们也讲了，这是一场天上的征战，龙看到他被摔到了地上，他就去逼迫那个男孩子和生产的妇人，生男孩子的妇人，那么神就保护他。最后我们也在启示录十二章这个启示中看到说，龙就向那个妇人发怒，去与其余的儿女征战，这个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啊。我们上一次讲了这个意象就是什么呢？那个妇人就是指基督的教会，那个男孩就是指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和那个基督的教会，我们看到那个要生产的妇人被龙被撒旦的逼迫，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两个意象，在启示录中看到这个大淫妇妇人的意象和兽，也让我们看到妇人跟男孩的意象。我们上一次讲过，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妇人就是这个意象，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在启示录的21章，将来我们还要看到基督的心腹和羔羊的意象。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大淫妇和兽，妇人和男孩，基督和他的教会，羔羊和他的心腹，圣经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意象。所以在21章，我们将来会看到那个新天新地，看到羔羊和他的心腹，基督的教会要装饰整齐，等候他的丈夫。圣经说，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与他们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这样的意象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国度。我们看到的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属地的是暂时的，属天的是永恒的。属地的是属肉体的，属情欲的，属天的是属灵的，圣洁的。地上和一切的都要过去，那么天国的永恒的财宝将存到永远。启示录也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人，两个不同的结局，让我们看到那些属兽的人，带有兽印记的人， 和让我们看到属基督和属羔羊印记的人，也让我们看到那些属地的拜偶像的人，也让我们看到那些属天的在天上永恒敬拜的圣徒，让我们看到永恒的地狱的审判，也让我们看到永恒的天国，最后也让我们看到说地上和地上的一切的国度君王都要过去，也让我们看到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将从天而降，永远长存，让我们看到撒旦硫磺火湖终极的审判，也让我们看到那些穿白衣得胜的永恒的冠冕，也让我们看到天国三位一体永恒上帝荣耀的彰显。所以大淫妇和兽，羔羊和他的心腹，基督和他的国，撒旦审判的地狱，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上帝圣洁的国度，都在启示录中给我们展现了出来。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在哪一个国度中呢？我们在哪一条的道路上呢？我们是在通向地狱的审判的道路上，还是通向天国永恒的救恩的国度呢？同样启示录在大淫妇和兽的意象中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大淫妇的作为是什么呢？启示录的这个第六章十七章的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大淫妇不仅以地上的君王行淫，以地上的人行淫，而且大淫妇对上帝的儿女是什么呢？是喝醉了众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之人的血。所以当约翰被带到旷野，看到大淫妇的异象，不仅看见了大淫妇如何是以兽这些独裁敌基督这些政权的苟合行淫乱拜偶像道德的沦丧，那么也看到了对圣徒的逼迫。所以大淫妇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这个败坏的世界政权对基督徒的逼迫。我们知道在约翰的时代初代教会他们受到的逼迫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于罗马帝国，信徒不愿意与这个邪恶败坏的世界苟同，不愿意拜偶像，不愿意拜罗马的皇帝为救主为上帝，不愿意违背他们的基督信仰，他们就会被杀啊，为他们的救主寻道，为见证他们的救主受逼迫受杀戮，他们所流的血就是他们对主忠心的见证。这就是约翰看到的另外一个意象。所以逼迫不仅仅是那一个时代，是在那个初代教会一世纪的这个历史。我们说基督徒受逼迫寻道的血在整个历史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基督徒所走的道路是与世界世俗大淫妇和兽完全不同的道路，所以逼迫是必然的。无论是从旧约到初代教会啊， 到中世纪，到近代，以至今日，逼迫都从来没有停止过。我相信在将来仍然不会有停止。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就在我们生长的故土啊，中国就在蔓延着血腥的逼迫。基督徒受逼迫，受羞辱，被监控，不能自由的敬拜，不能自由的来聚会，他们被威胁，丢掉工作，被驱赶，被殴打，被关押，被判刑，甚至被殉道。所以从教会历史我们就看到，无论是邪恶的政权、独裁、敌基督如何逼迫教会，他们都不能使基督的教会得到损害。基督徒被逼迫，教会被逼迫，反而使基督的教会更加的扩展，无论是从内在的质量还是外在的数量，都会得到大大的发展啊，这就是历史。那么逼迫恰恰使基督的教会得以刚强。那么逼迫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把那些假信徒、假信仰，还有那些假教会给剔除了出去，而那些真正的圣徒，逼迫却使得他们更加靠近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更加在基督里祈求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更加的信靠主、认识主。这就是逼迫所带来的啊真实的啊光景。那么上帝允许逼迫，用逼迫的方式炼净他自己的教会，那么主，我们的主，他知道他的教会要受逼迫啊，不仅知道，因为他自己就是受逼迫致死的。所以我们所受的逼迫，我们的主已经受过了。我们所受的逼迫，无论是大和小，我们的主他都知道。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两个完全不同的道路。所以大淫妇的意象就让我们看到说，那个世俗的，无论是文化、信仰、宗教，这一切的一切，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被逼迫的话，就说明我们有问题了。就像我们今天北美的教会，我们已经太安逸了，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了，我们已经被大淫妇所污染了，我们太爱这个世界了，我们爱这个世界的金钱、财富、地位、名誉、学位、职业，我们的子女、我们的房子、车子，哪一样不是我们所爱的呢？有哪一样不是我们是世人追求，我们也去追求呢？我们把这个世界的一切当成了偶像来敬拜，超越了我们爱上帝、敬拜上帝。所以当你越爱这个世界的时候啊，这是圣经的真理，你越爱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也越爱你。所以这是真的啊。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如果喜欢那个 iPhone 就更喜欢你啊。我不知道今天是多少代，比如说去年是 i9， 今年 i10， 后年就 i11。 汽车也是如此，一年给你换一个新的款型。所以 你要对这个世界的什么东西感兴趣，这个世界就感兴趣你，对你有紧紧的追随你。他真的爱你，你想什么要什么，他就给你发明什么。啊，这个就是世界，他就爱你。你越喜欢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越加喜欢你。我们今天就生活在巴比伦大城之中，我们就常常的被大淫妇所污染、所污秽，甚至我们还会以他行淫。所以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洁净成圣成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过去都是那些在巴比伦大城中与大淫妇行淫的人，我们都是那些不能承受上帝国度的人。但是今天我们因着基督的恩典，借着圣灵的重生，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成圣成义了。所以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那里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很多时候我们早已忘记了十字架的道路、逼迫的道路，我们更不用说寻道的道路，因为我们已经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区别了。那么你想想看，撒旦也好，撒旦的帮凶也好，和世俗的情欲，他来攻击你做什么呢？他来逼迫你做什么呢？就像王一牧师说，他说上帝验中了他们的教会，他们觉得他们十分的不配，上帝验中了他们。那我又在想说，上帝验中了我们教会什么呢？撒旦和他的帮凶值得逼迫我们吗？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教会没有逼迫就已经倒下了。今天教会需要的不是要警醒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过去。今天需要警醒的是教会和教会的基督徒。那么昨天在区会，我碰到一位牧师啊，讲起来国内教会的逼迫，所以他说他们怎么这么傻，逼迫神的教会呢？他说谁能跟上帝作对顶得过呢？但是我们又说到说什么呢？其实这个独裁的政府他一点都不傻，因为他知道只有耶稣基督的教会才有真理，所以他才要逼迫你，因为你有真理。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逼迫我们。 那还有一位牧师跟我讲，他说我一直在各个方面为中国的教会呼吁，但是我却发现遭到很多教会和基督徒的非议。他说，你说这是为什么呢？我说，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信的是什么，所以他们更不明白什么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需要警醒的是教会，是基督徒。我们说怎么样警醒，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跟随主背十字架。所以认罪悔改祷告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为缺乏的。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罪就没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就没有对我们的罪向上帝真诚的认罪悔改。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对自己所犯的罪，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去处理。我们以为我们的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反正我再犯一点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我就来到他的爱里面，让他的爱把我遮盖。弟兄姊妹，我们忘了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当我们认罪悔改归向他的时候，才蒙他的悦纳，他的爱才会遮盖我们，才会覆庇我们。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爱这个世界无足轻重，我们犯罪的时候啊，我们也期盼说神仍旧能够复辟我爱我。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主他是圣洁的主，正是因为他的圣洁，他才会为我们的罪走向十字架，他才会为我们的罪去受死，他才会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认我们的罪，不为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不圣洁就会阻挡上帝恩典的管道，就会阻挡上帝的祝福。那么我们也很容易活在信仰的虚假当中。所以认罪悔改警醒祷告啊，是我们基督徒成圣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脱离世界的败坏，要圣洁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每一个持守真理的基督徒，为真理而见证的教会，一定会遭到这个世界的逼迫，遭到撒旦和受大淫妇的逼迫，因为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完全不同的国度。那么我们所走的这一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亲自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那么你作为基督的门徒，当然也要走同样的道路，否则你就不是跟随主走同样道路的人。我们的主都亲自告诉我们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了我，他们若逼迫我，就要逼迫你们，因为你们不是属这个世界的，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主在世界中所拣选的，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被拣选的。别忘了，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的， 主耶稣没有说我们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不会受逼迫，主耶稣说世界恨你们，逼迫你们，因为他们已经恨了我，逼迫了我。我们是属基督的，是与基督联合的，所以主没有允许我们不受逼迫，但是主允许我们说受逼迫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这就是基督徒的安慰，这就是基督徒的福分。基督徒为信仰受逼迫，为真理受迫害，为见证基督来寻道，就是十字架必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基督信仰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受苦受患难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受逼迫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也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道路，就是永生的道路，就是得胜的道路，是通向天国的道路，是通向永恒的道路。十字架当然是每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荣耀的道路，得胜的道路。所以我们可见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的道路对基督徒是何等的重要。就如王一牧师讲的，他说你在任何时候讲爱的时候，你要讲十字架。的确如此，如果把十字架从基督的信仰中拿掉，这样的爱就不是基督舍己的爱，也不是基督舍命的爱，也不是基督救赎的爱，那就变成了世俗情欲的爱，大淫妇污秽行淫的爱。我们说如果在基督的福音中拿掉了十字架，那就等于那就是同归于一的普救论，那就是没有公义，没有审判，没有圣洁的假宗教假福音，是社会福音成功神学。因此我也劝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请一定传扬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的福音，传扬耶稣基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为罪人受审判，为单单信靠主耶稣罪得赦免带来复活和永生福音，永恒生命的救恩的福音。否则你所传讲的就是另外一个福音，另外一个基督和另外一个灵，没有为十字架真理受患难受逼迫的道路，就不是十字架的道路。今天上帝莫大的福分临到了中国这个不配的教会，那么是上帝验中了我们的同胞，使上帝的祝福临到了中国的教会。这个祝福就是十字架的祝福，就是今天像许许多多像秋雨之福的这个教会临到了这样的祝福。那么我们今天作为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份子，上帝国度的成员，我们和这个福分有关吗？上帝的逼迫就是为着复兴他的教会就如王一牧师讲到那个韩国的宣教士说你们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宣教呢？他说因为我们太小了， 我们还没有你们一个省大，我们只是那个神国度的一个火柴，你们是堆在那个房子里的一房子的干柴，所以我们要点燃你们，复兴你们。弟兄姊妹，我听到这里，我想想说，我们不是堆在那个房子里的一堆干柴，我们是浸泡在那个水里的一房子的石材。因为这个世界的水，属世界的一切，都已经把我们淹没了，所以那一根火柴也点燃不了我们。我们首先要祈求上帝把那些水都给赶出去，把我们烘干，然后再点燃。如果说那个韩国只是像我们一个省那么大，那我们中国可能需要10倍、20倍的复兴的力量，那将是怎么样呢？弟兄姊妹，这些年在区会开会啊，在神学院看到很多韩国的神学生，他们不像我们是第一代，他们是第二代的成长起来的基督徒的孩子，很多他们是宣教士的孩子，在日本、在中国、在各个国家，他们的孩子可以讲好几种语言，他们今天又来到神学院，我看到他们这种敬虔、这种追求的时候，我实在是为我们中国的教会感到羞愧，因为我们太爱这个世界。我不反对说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子女有不同的呼召，我承认这一点，我们从事某一种职业是天职，是上帝的呼召。但是有一点，我们去思想，如果侍奉上帝、爱上帝、走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天国的道路，那么我想这么好一条道路，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下一代兴起来服侍上帝。如果说这个和世界的道路一样重要的话，那也应该有50%的人出来侍奉上帝。但是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今天有1%吗？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说，无论他们做什么，被上帝所用呢？这就是上帝为什么会祝福韩国的教会和他们的下一代。在逼迫中、患难中，作为基督的肢体受逼迫，主却说，我与你们同在，与教会同在，因为我们的主他也是和我们一起承受着逼迫，主亲自与他们同在，以马内利，这就是最大的祝福。不仅如此，我们在逼迫中，我们在启示录的最后还会看到那个新天新地的到来。主没有拿取逼迫，他与他的教会、与他的儿女同受逼迫。我们所受的逼迫，无论是大还是小，我们的主他自己都知道，他自己就是在大患难中、大逼迫中走过来的， 他就是在死亡中罪恶中得胜的君王，他是那个天国的君王，万王之王。他用他的信实，他的救恩的应许，承诺给那些逼迫中患难中的基督徒和教会，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得到的安慰。他给了我们得胜的应许。我们知道在启示录中，主耶稣写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的书信，就是写给当时受到罗马帝国逼迫的患难中的那些初代的教会。那么同样也是写给古往今来所有的属耶稣基督的教会。主耶稣知道他的教会，无论大小，无论受什么样的逼迫，无论受怎么样残酷的迫害，主耶稣不仅知道，主耶稣还承担患难，承担痛苦啊，而且他还得胜了。所以我们在主耶稣写给亚西亚的七个的教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句话，就是主耶稣基督要鼓励那些在患难中逼迫中的教会和信徒，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坚忍持守，对主忠心，你们那得胜的人就必要得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得到他的应许。那什么是得胜教会的圣徒呢？就是那些在患难中啊，在大患难中仍旧为主忠心的人，就是那些没有被大淫妇被兽沾染污染的圣洁的心腹，基督的教会，基督真正的教会。启示录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地上行淫乱的，大淫妇与兽，旷野中受逼迫的这个妇人和男孩，到新天新地，基督的心腹和教会，得胜者啊，他们在逼迫中、患难中，在弯曲悖逆的这个末世，为主忠心的做见证，坚忍持守的教会。那么耶稣基督必然要再来，完全的拯救他们，迎娶他们做自己的心腹。不仅如此，他还要为他们复仇，施行终极的审判。主不仅与他们同在，主还应许给他们荣耀的冠冕为他们存留。所以我们可以回头看一看主耶稣对亚西亚患难中教会的得胜者的应许是什么呢？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他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吃。还有说，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们的名，却要在我父面前和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得胜的，我要叫他做神殿中的柱子，他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又要将我神的名和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胜了，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是天父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所拣选的，是圣灵上帝重生的上帝的儿女，是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的。你们是天国的子民，是基督的心腹，圣洁教会的肢体，是圣灵所居住的圣殿。故此一定要脱离世俗，脱离世界的诱惑，脱离大淫妇属世界的污秽，靠着基督的恩典，十字架得胜的能力，与撒旦和撒旦的帮凶来征战，来为救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持守真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与主同行。因为这个世界和世界之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却要永远长存。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不要忘记我们的地位和职分，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愿神借着他的话警醒我们的教会。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祈求祷告。首先祈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不爱你的罪，赦免我们贪恋这个世界的罪。因为我们常常与这个世界的一切，世上的情欲，属世界的一切的苟合，我们有时候都忘记了我们的身份，忘记了我们地位，忘记了我们当行的道路，我们更忘记了十字架上的恩典，十字架上的救恩，也忘记了那个复活的大能。主啊，我们实在是祈求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是借着你复活的大能，借着各样的患难逼迫，复兴我们，复兴你自己的教会，复兴每一个属跟随你的儿女，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轻看这个世界，知道说我们不是属地的，也不是属这个世界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是属天国的，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的一生都是交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一生也是为着敬拜你，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的一生。主，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你怜悯我们，不仅怜悯我们，也怜悯中国的教会，让我们在这样的患难中逼迫中与你有福，与你的福分一同的来分享。主啊，愿你借着这样的患难逼迫，不仅复兴中国的教会，也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知道说这是你给我们的祝福，是来自天上的祝福，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愿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